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继续来思想教会。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地上设立教会，让这教会成为神的家。感谢神也呼召也带领我们，这一切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人，在这地上也有一个属灵的家。也感谢神在教会里赐下各样的恩赐，让教会能够合神的心意，让教会也能够在这世界上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主啊，我们为着神对教会的带领来感谢神，我们更是感谢神也保守教会在这地上能够成为神荣耀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教会我们今天来思想神在教会当中所赐下的属灵的恩赐首先我们要看这个属灵恩赐是神赐给教会的，神赐给教会的那么所以如果有人觉得自己神赐给自己有很大的恩赐，那么这个恩赐呢一定要在教会的服事当中要运用出来。上帝赐给人，我们说这里说属灵的恩赐，上帝赐给人属灵的恩赐不是让你在教会侍奉之外好像去做些什么事情，不是。教会得到上帝所赐的属灵的恩赐，那么上帝的属灵的恩赐是赐给教会的，也是用作教会服事用的，这个叫属灵的恩赐。好，我们来看属灵恩赐的一个简单的说明，到底什么叫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呢是被圣灵所赐予或添加并在教会侍奉中被使用的能力这个叫属灵的恩赐。首先是被圣灵所赐给我们的，那当然也是加添的也是加添的，但是一定是要在教会侍奉当中的被使用出来的能力。属灵恩赐是一种能力这个能力在哪里用呢？在教会侍奉当中，在教会的侍奉当中。那么可以包括两大类的能力，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个呢就是跟我们天然能力相关的是天然能力，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人本身普遍的一些能力，比如说教导比如说怜悯关怀治理，这在圣经当中都被称之为恩赐，都被称之为恩赐。但是教导呢我们这是一个普遍的能力就像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有一天成为父亲或者母亲，你成为父亲母亲你自然就要教导，你要教导自己的孩子所以很多人都说我没有教导的恩赐，其实不是，你一定有的，你一定有的那么这是一个天然能力所以呢属灵恩赐的第一大能力呢就是跟我们这个天然能力就是有相关性比如说就是人们有教导的能力或高或低或大或小都有教导的能力，但是呢属灵的恩赐就是赐给我们更多教导能力或者加添我们教导能力，让我们在教会服事当中能够运用这样的能力这就是属灵的恩赐。比如说怜悯，怜悯也是一个恩赐有些人就说他看不到别人的需要看不到别人的这个难处，看不到他的眼睛里看不到这些。那么有些人他非常敏感他看得到别人的需要，他能够体会到别人的难处这也是恩赐。那么这其实是呢也是我们天然人都会或多或少有这样的一个怜悯的心肠或多或少。有些人之所以看不到呢肯定是自己不想让自己看到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那么在教会服事当中 圣灵也赐下这个怜悯的恩赐，就是在我们天然能力上面赐下更多的或者加添同样的是关怀啊治理，就是跟天然能力相关的，在教会当中侍奉出，在教会侍奉当中运用出来的能力，然后被圣灵所加添所赐下的能力，这是跟天然能力相关，这是属灵恩赐的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就是跟我们天然能力较少相关，或者说也可以说不相关比如说说方言呐、说预言呐、医治啊、圣经所说的医病赶鬼啊，这也是属灵的恩赐，就是这个跟我们普遍的天然能力比较少的相关或者就不相关。那么这样的一个能力呢，或者简单说就是超自然，超自然的能力，这也是属灵的恩赐。所以属灵的恩赐分为两大类，但是在我们这里要说哈，我们人呢天然的就把这个超自然的能力看得好像更加的宝贵更加的这个重要，但是圣经并不是这样说的哈，圣经并不是这样说，圣经并没有把超自然的恩赐、超自然的能力把它好像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说我们都要渴望什么样的恩赐呢？圣经说让我们都要渴望能够医病赶鬼、说方言，还是圣经让我们渴望都有什么样的恩赐？那么其实圣经很看重这个教导就让我们都要渴望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并且能够传讲神的话语那么这其实跟我们传福音是最相关的，对不对？传福音你要传呢、你要传呢、你要把福音传出去你要把福音表达出来当然了，最妙的道是爱最妙的道是爱长存的是有信有望有爱。那么这一切的恩赐呢，有一天是归于无有，有一天是没有用的有一天是归于无有但是爱是最妙的道。但是我们在各种恩赐当中呢，我们要渴望能够有这个传讲做先知讲道这样的一个恩赐，我们渴望，因为这是跟我们传福音最密切的最密切的。所以并不是圣经从来没有把那些超自然的能力、超自然的恩赐好像把它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但是今天呢，事实上很多时候人们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因为觉得超自然的恩赐、超自然的能力比较少见所以它就更加重要，但是这并不是圣经的看法，并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个我们自己要清楚。那么圣灵赐下属灵恩赐，在这里我们再强调，圣灵赐下属灵恩赐是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在教会里侍奉当中运用出来的。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叫人得益处，叫我们的在教会当中的人信徒能够得益处。第二个，让我们得造就，造就人。第三个就是装备教会，那么每一个信徒，当然也是教会，在这个地上是有大使命，那么传福音给万民听，凡主耶稣基督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让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这也是教会在这地上的大使命。然后主耶稣说圣灵会加添我们的能力，让我们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做见证，圣灵会赐给我们能力。所以圣灵会赐给教会能力，或者装备教会，让教会可以去遵行这样的大使命，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做见证直到地极。圣灵赐下属灵恩赐是这个目的哈，没这边清楚。那么圣灵不是赐给我们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那些英雄片那些什么超人什么各种英雄电影突然得到了很强大的能力超自然的能力他们去做很多事情这不是圣经所说的圣灵赐给我们的恩赐。圣灵赐给我们的恩赐也是一种能力，但这个能力是做 是在教会当中侍奉出来，这个能力是为了让教会去完成主耶稣颁布的大使命，啊，这个能力不是让我们去做别的什么事情。圣经当中呢，很多处哈都提到这种属灵的恩赐，或者说圣灵所赐下的能力，赐给教会的能力。啊，就是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表格哈，把它简单的总结了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的表格。这个表格是我从书上扫描下来啊，所以这个没有办法放大，没有办法编辑哈，它是一个扫描文件哈。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得见哈，可能看得比较吃力一点哈。我们刚才说到属灵恩赐呢，有两大区分。一大区分呢，就是跟我们天然能力比较相关的；一大区分呢，就是跟我们天然能力不太相关的。这是我们从我们人归纳的方式进行区分，但是圣经却没有做过这样的区分哈。圣经是没有做过这样的区分，但是我们是便于我们来总结，我们来归纳。我们来系统化的来思想属灵恩赐，所以我们做了这两大类的区分，啊，但是圣经没有做这样的区分哈。那么圣经呢，在许多处经文当中列出这个属灵的恩赐，像使徒、先知、教师、行异能的、医病的、帮助人的、这个治理的。啊，说方言，这个在圣经当中，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都被称为属灵的恩赐。有时候我们觉得，那使徒、先知、教师，那不都是职分吗？但是这也是属灵的恩赐啊。这圣经说这就是属灵的恩赐，因为你没有属灵恩赐，你也没有这样的职分啊。有这样的职分，那你神一定加添你属灵的恩赐，所以是这样。那么跟这个治理的、说方言的、帮助人的。帮助人，圣经也把它列为属灵的恩赐，所以在我们人看呢，就是这些恩赐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圣经却把它并列在一起，没有加以区分啊，没有加以这个排名啊，什么第一类、第二类、第一档、第二档，没有，就把它并列在一起啊。那么在以弗所书也看到。使徒、先知、传福音的啊，牧师也可以称之为教师啊，这是属灵的恩赐。哥林多前书也看到智慧的言语啊，知识的言语，信心也是属灵恩赐啊，也包括医病呐、行异能、先知啊、辨别诸灵、说方言啊、翻方言。罗马书提到的属灵恩赐也提到了说预言，说预言跟说方言不同啊。在这里的预言呢，就是也可以说为就是从神话语的一个代言人，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说出被圣灵带领说出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啊。那么做执事其实就是治理服务。教导、劝化、施舍，啊，治理、怜悯人。我们刚才谈到怜悯人，那甚至在哥林多前书，把婚姻和独身也都分别称为，也放到恩赐里面。有些人他有守独身的恩赐，啊，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守独身的恩赐。那么上帝还是喜悦人在婚姻里面，啊，上帝喜悦人在婚姻进入婚姻，但是上帝呢也特别给一些。少数人或者说极少数人啊，给他们有守独身的恩赐，所以这也是恩赐。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如果我们真正从圣经当中来看的话，圣经事实上没有把这些恩赐全部啊加以区分，好像哪些恩赐更重要，哪些恩赐不太重要，圣经其实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区分。然后我们看见这些恩赐被列出来，事实上在我们人的头脑当中好像似乎找不到什么样的一个规律啊，找不到什么样的一个规律。那么事实上就是圣灵感动使徒写下什么恩赐就是什么恩赐啊。事实上就是使徒写的时候，他突然脑袋里想到教会当中有一个人，哇，这个人特别喜欢帮助人，哦，帮助， 是神的恩赐。哎，脑袋里突然出现教会里的一个弟兄或者是姐妹，哦，这个弟兄姐妹或者特别有同情心，特别能够怜悯人，哎，他就写下这是属灵的恩赐。所以很多很多，简单的说就是上帝赐给教会属灵的恩赐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甚至圣经当中所列出的这些都不能包括全部，都不能包括全部。所以而且呢，这是第一，第二个就属灵的恩赐是非常多样的，非常非常多样的，包括方方面面，而每一样呢都非常重要啊，就像花园里的一花一样，各种花都缺一不可，都非常漂亮。或像就像我们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我们都是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个部分，一个肢体，每一个肢体都是不可或缺的，都是彼此依赖的。这就像恩赐一样，不能说哪一个肢体更重要，哪一个肢体没有那么重要，不能这样说哈。属灵恩赐也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也要从圣经当中看到，我们不要把有一些恩赐就看得好像它特别的重要或者特别的高，高等，有一些恩赐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啊，这是我们天然人的一个想法，但圣经中事实上不是这样讲。但是我们刚才也说，我们都渴望拥有什么恩赐呢？最简单就传福音的恩赐啊，这是最重要的啊。做先知讲道，这因为做先知讲道是跟我们传福音最直接相关的，你要讲。所以今天所谓好多人说啊，我们传福音不要靠舌头，不要靠嘴巴啊，我们要靠行为。其实这是一句圣经里没有这样的教导，圣经里没有。圣经里说我们就是要传，而且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大使命就是把耶稣基督吩咐我们的，我们要传，要教训人遵守。你不用嘴巴，你怎么传呢？耶稣教训我们的，我们要吩咐出去，要讲。耶稣吩咐我们的，我们要教训出去啊。所以今天所谓我们听到有一个所谓的声音啊，基督徒你不要再用嘴巴传福音了，你用行为。那事实上很多很多人的外邦人的行为啊，或者说异教的行为，你们似乎看上去也很好啊。而且圣经一直说我们称义是靠什么称义？靠行为称义吗？靠信心呢？啊，所以就是，当然我不是说行为不重要啊，我们不是说行为不重要，行为是很重要，因为行为是信心的一个体现。你如果有真信心，你一定会有真的行为。但是我们的使命是传福音，传福音就是还是要用嘴巴来传啊。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耶稣也是用嘴巴传，耶稣的使徒们也是用嘴巴传，耶稣基督包括耶稣的门徒，他们做一些行一些神迹，做很多事情，全部都是为他们传福音服务的，就是为了证明耶稣口中所说的话是从神那里来的，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啊，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让人们更加能够注意聆听耶稣所说的话，或者聆听耶稣的门徒、耶稣的使徒所说的话啊。好，所以我们也要为这些恩赐，神在教会当中所赐下的恩赐向神感恩。那么这些恩赐呢，就像一个花园里的花朵啊，各种不同颜色的花让这个花园更加美丽，或者说就像圣经的比喻说的啊，身体当中的每一个肢体能够完成一个配合，彼此搭配，彼此依赖，完成这个头啊的旨意，就是基督的旨意。好，圣灵所赐下丰富多样的恩赐啊，在彼得的前书，彼得前书四章十到十一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彼得前书四章十到十一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里说到神赐给教会不同的恩赐，每个人要照着 神所赐的不一样的恩赐，彼此服侍，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就是上帝给我们这些恩赐，我们要把这些恩赐要管好。那么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讲的那个5000两、2000两、1000两银子的那个比喻，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什么叫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就是那个拿5000两银子的主人给他5000两银子，他就是好管家。他是怎么管的？他把这个5000两他拿出去发挥出来，他又赚了5000两，他就是好管家。所以当主人回来，他得称赞啊，忠心的仆人。就是上帝给他的恩赐，他拼命拼命的发挥出来，然后让这个恩赐达到最大化的一个利用，哎，那他就是好管家。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与他形成对比，就那个1000两银子的那个，他是怎么样？他们一向是买那个银子买起来，对不对？他说：“哎呀，小心的保护啊，千万不要失落，买起来，买起来，所有人都看不到他有1000两恩赐，是不是？他买起来了，所有人都看不到，他就不用，完全不用，完全不发挥，完全不用。那么他所得到的这1000两恩赐完全没有体现出来，别人也不知道，任何人不知道。哦，他从主人那里还拿了1000两恩赐的，1000两银，没有人知道，因为他把它藏起来。结果当主人回来，这一位怎么样呢？啊，又懒又饿的仆人，懒饿啊，然后就是把他那仅有的1000两夺去，还给那10000两的，就是那个5000两又赚了，就是这就是著名的马太效应，凡有的还要让他再有。凡没有的连他仅有的都要去拿去啊，这就是马太效应。当然很多人把这个马太效应呢，就是把它发挥到其他的领域啊，其实这不是圣经的意思。圣经意思这就是在属灵恩赐这件事情上面啊，这就是在属灵恩赐这件事情上面。那么什么叫做属灵恩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就是那个拿5000两银子的，上帝给你这个恩赐，你拼命的要用出来，拼命的发挥出来。你在这地上只有短短的一生，那么传道书告诉我们，当你死去的时候什么都做不了了啊！当你到阴间什么都做，你要发挥上帝给我们这个恩赐，你要极力的发挥。你是一朵花，你就要开；你是一棵树，你就要长；你是一个树果树，你就要结果子，你不能待在那里不动的啊！你不动，神要把你拔取出去的。神为什么要给你这样的恩赐呢？所以做属灵恩赐的好管家呢，就是你要把上帝给我们的恩赐竭力的发挥出来，当然是按照神的心意了，而是在教会侍奉当中，这是最直接最具体。那么在教会侍奉当中，你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把上帝给你的恩赐也极力发挥出来，要怎样呢？让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啊。所以接下来11节就说讲到的按照神的圣言讲，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恩赐的运用，恩赐的发挥是按神的心意的，是按神的心意，不是按自己的意思啊。比如说有些人他的口才特别好啊，他的逻辑特别好，口才特别好，你能不能随便讲？不能随便讲，你要按照神的圣言讲，按照神的心意讲啊，这是你发挥你属灵的恩赐。那么若有服侍人的，就要按神所赐的力量服侍，按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其实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思想哈、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我能做什么呢？我的力量有限。但是这里说服侍人的不是按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按神所赐的力量。当然这里面也包括神所赐的力量，就按照神的心意去用啊，不是按我们自己的意思去用。反正这都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然后接下来就说到让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也就是说这些恩赐的发挥最后是怎样让神得荣耀，让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这些恩赐的发挥不是让我们自己得荣耀啊，就是讲到的不是让自己能够得荣耀，服侍人的不是让自己能够得荣耀，做这一切事情，做神恩赐的管家，是让神在凡事上得荣耀啊。这是 属灵的恩赐。然后呢，我们刚才从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呢，一个原则就是没有两个人的恩赐完全一样啊。所以教神在教会当中赐下丰富多样化的恩赐，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啊，没有两个人的恩赐是完全一样啊，没有。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呼召拣选的十二使徒哈，他们个性啊恩赐都不相同，那么神就用他们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恩赐。那么简略的分两大类恩赐，我们刚才把恩赐呢就是分为就是与我们天然能力相关和我们天然能力不相关啊，这是一种区分啊。当然我们再次说，这种区分圣经没有教导我们这样区分啊，这是帮助我们来全面的来理解哈，一个区分，我们人做的区分，圣经没有做这样的区分哈。我们再次说，我们再用另外一种区分方式呢，这也是我们自己人的归纳啊，圣经也没有做这样的区分。为什么我们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归纳呢？这是便于我们来思想啊，便于我们来思考啊。那么两大类恩赐，第一个就是讲道类啊，或者是教导类、言语类、传讲类。第二类就是服事啊，服事，这些都需要恩赐，这些都需要神所赐的恩赐的，不是我们靠自己天然能力可以乱来，不是啊。一个就是教导类的啊，一个就是服事人。那么不同的恩赐呢，是彼此搭配，彼此依赖啊。其实圣经里很多很多这样的教导，哥林多前书12章20到21节，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啊。所以恩赐各有不同，但是都是彼此搭配，彼此需要，彼此依赖。然后我们也特别注意，没有一个恩赐啊，没有一个人拥有所有恩赐啊。我们从圣经中也看到这一点，所以这就是神为什么赐给人不同的恩赐，就是没有一个人他有所有的恩赐都有啊，他又做先知讲道，他又服侍人，他又治理，他又医病赶鬼，他所有的恩赐他都有，全部都有，没有这样的人，神不是这样赐下恩赐的。所以这其实让我们每一个人，而且圣经的教导就是神赐给我们什么样的恩赐，我们就在这个恩赐上好好的运用这样的恩赐啊，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我们好好的运用出来。其实这让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什么恩赐都有，你可能在这个方面你有神给你的恩赐，然后你就觉得那我干别的肯定也很好，那不是这样的啊。上帝给你这个恩赐，打个比方，你可能就是有传讲的恩赐，有教导的恩赐，但你千万不要认为你做别的你也有恩赐，你这一个方面你觉得自己很有恩赐，做得很好，你做其他的都能够做好，不是这样的。而且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要尊重别的弟兄姊妹身上属灵的恩赐，他身上的恩赐我没有，他身上的恩赐我没有，我要羡慕他，我要尊敬他，我要为此而感谢神啊！我身上没有的东西，哎，神在这一位弟兄或者姐妹身上啊赐给他。所以今天很多人呢，就是我也听到很多很多有些传道人，有些牧者，他们当然也是很多都是非常忠心爱主的啊，都是非常忠心爱主的。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是什么呢？就是说，哇，我是多么的爱主啊！啊，我这么有恩赐的人啊，就是我的这个智力啊、能力水平这么高的人，我来服侍神。我如果不服侍神，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一定是如何如何的成功啊，如何如何的了不起。其实不见得。其实不见得啊。我以前碰到有一个年轻人哈，他是也是很热心服侍神，但他一直就有一个觉得好像自己为耶稣牺牲了很多很多啊，自己如果在世界上面凭他的智力、凭他的能力、凭他的学历，在世界上面一定是了不起的人物啊，一定是成功的企业家什么的。其实不见得，其实不见得，也不要有这样的误解啊。就是那神既然这样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服侍，给我这样的恩赐，我也不要认为我干别的就一定能够干得好啊！不要这样， 然后我们今天能够服侍神，能够在教会里面被上帝所用，这是我们极大的恩典，这是我们极大的恩典，不是我们为上帝牺牲了什么，是上帝为我们做出了牺牲，让我们这些不堪不配的人与他的圣功有份。这上帝做出了极大的谦卑，让我们能够与神的圣功有份。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侍，不要觉得啊，我好像在世界上面放弃了多少，其实没有必要这样想啊，没有必要这样想。很多人在世界上也不一定就能够如何如何的成功啊。好，没有一个人拥有所有的恩赐，所以我们要尊重彼此，上帝给我们所有人不同的恩赐要尊重，然后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看法。第一个，我有恩赐，我不是没有。第二个，我要把我的恩赐极力的发挥出来。第三，我千万不要认为我所有恩赐都有，不要这样啊。那么这是第，然后没有一个恩赐被所有人所拥有啊，这跟刚才那个是那样，没有一个恩赐，所以不是说打个比方做先知讲道的恩赐所有人都有做先知讲道的恩赐，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那么比如说治理的恩赐，所有人都有治理的恩赐，那也不是这样的啊，那也不是这样。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真正从圣经中来看，所以这就是圣经反复说，我们刚才不是看到这个表吗，他为什么要把这些恩赐要列出这么多种类，在不同的章节中不同的讲呢，不停的讲。这就是说你看这所有人他们的恩赐不同，这是第一个不同的恩赐。第二个，没有一个人拥有这所有的恩赐，所以他要不停的这样讲，不停的这样讲，要用各种比喻，各种就是把它列出来，就是不停的提醒我们啊，不要认为我所有恩赐我一个人都有，这是第二，就是也不要认为有一项恩赐所有人都有。那么圣灵在分赐和收回恩赐上的主权，就是我们也知道圣灵把恩赐赐给人，也不是说这个恩赐永远就是这个人的，也不是，就好像那个5000两、2000两、1000两那个比喻一样。那么那神有一天那个1000两又懒又饿的仆人，那神把他1000两都要拿去的，他连1000两都没有了啊。所以就是有些人说啊，上帝给我这个恩赐好像这个恩赐我永远就有，不是这样的，我一定要竭力的发挥，竭力的运用出来。如果不竭力发挥，竭力运用，有一天这个圣灵把这个恩赐就拿走了。那么当然了，如果你竭力的发挥，竭力的运用，那圣灵还加添你的恩赐，加添我们的恩赐。这就是什么呢？我们在小事上忠心，那么神就在把大事就加添给我们，就是这样的。所以圣灵在赐下恩赐、加添恩赐上面，圣灵有主权，那么圣灵在收回上面也有主权啊，把这个恩赐收回，从这个给到那个。其实你看摩西就是这样，摩西以前认为自己是笨口拙舌的，是不是？哎，但是他其实从后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他其实也并没有笨口拙舌，也并没有。那么上帝借着摩西的口也传下很多很多的话语，然后摩西还写下美好的诗篇90篇，他不是一个笨口拙舌，但他以前觉得自己是笨口拙舌的。然后神说，是谁给人有舌头呢？是不是谁可以让人可以开口说话呢？这其实就是表达神有权柄赐下恩赐，神也有权柄收回恩赐啊。那么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提摩太前书的4章14到15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就说我们有这样的恩赐，不要轻忽它，要殷勤去做，就是竭力的发挥啊！好，一定要殷勤去做。然后马太福音的5章28到30节，就是主耶稣说的那个5000两、2000两、1000两的那个比喻啊，最后就是夺去那1000的，给那有10000的，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这也就是提醒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千万不要不用，千万不要把它藏起来，让所有人都看不到，不要，要竭力的发挥，竭力的运用，这个我们要，最后一个我们要特别注意，不可根据属灵恩赐的大小来判断基督徒生命的成熟度。我们看有些人他确实有很大的恩赐，我们就往往认为这个人一定是非常属灵吧，这个人的信心一定是非常好吧。其实圣经没有这样说。首先，恩赐是一个工具，上帝把这个工具给这个人，不能一定就说明这个人就如何如何的属灵，如何如何的信心很好。我们最简单，法利赛人，连耶稣都说法利赛人所讲的我们要怎么样，要听，是不是？但他们所行的我们不要去效法，就是从这个传讲的这个能力上来看，法利赛人还是有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还是有的，所以他们讲我们还是要听的。但是是不是说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信心，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生命呢？那显然不是的，那显然不是。好，我们再来看，所以这其实也告诉我们，今天很多人呢，他信心容易绊倒，是出于一个什么原因呢？比如说他以前看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传道人布道家，看到他，哇，他的讲道非常的好，他的文章非常的好，哇，对这个人哇非常非常的尊敬，觉得这个人的信心如何如何的了不起，属灵生命如何如何了不起。但是有一天突然看到这个人的丑闻生命当中的丑闻被曝光出来，然后就对这个人，进而对整个的这个信仰都产生了怀疑，就说哇，一个如此有恩赐的人，甚至如此看上去好像被神所使用的人，他的生命都是真实的光景是这样的一个样子，他觉得哇，这首先是这个人太可怕太虚伪，然后进而觉得那这个信仰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产生怀疑。其实这就是没有从圣经中来看，圣经其实没有把这两个联系在一起。法利赛人他们都有口才呀，都要听啊，但是并不能就说哦，他有口才，他讲得很好，那他生命就一定很好，不是这样的。法利赛人不是这样。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0章41节，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就是施洗约翰他没有一个行神迹的恩赐，或者行异能医病赶鬼恩赐，他都没有，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好像没有这样的恩赐。但是是不是说他没有一个好的信仰生命，属灵生命呢？并不是，他有非常好的信仰生命，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在母腹里都被圣灵充满，但他并没有行什么神迹，这是一个。那马太福音7章22到23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那么这些人看上去他确实是做了不少事情，他好像有特别的能力，赶鬼啊，行异能，特别的能力，他甚至还传道，有口才，是不是？看上去有恩赐，但是不是说明这些人他的信仰生命，属灵生命就很好呢？并不是的。结果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是一些作恶的人，不认识你们。这其实圣经为什么把这些让我们看见呢？首先第一个，我们不永远不要把人当作神，我们的信心永远不是建立在人身上的。然后呢，所有的这些人哪怕他是有多么多么大的恩赐，我们要看到他只不过是上帝手中的工具，我们透过这些恩赐是来看到背后的上帝，我们不是来敬拜这个人，我们的信心也不是来建立在这个人的身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他所传讲的或者他所表达出来的上帝身上。那么上帝他有权利使用不同的器皿，他有权利使用不同的器皿所以呢，这里其实我们也要特别注意，不要根据属灵恩赐的大小 来判断基督徒生命的成熟度。当然呢，我在这里说，我是举了一些反例啊，就是有些人有属灵恩赐，但他真实的生命光景其实并不怎么样。但是也有些人他有属灵的恩赐，但他生命光景也很好，也有这样的。大家也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也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觉得有些人哇，他讲得很好，他说得很好，那他真实的生命一定不怎么样。那也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推论，那也不一定要不要有这样一个推论，因为那可能真的就是他生命光景真的就是那个样子呢。那也有。总之就是人不重要，这个拥有恩赐的人不重要，无论上帝给他们什么恩赐，不是最重要的事。重要的是我们透过神所给他的恩赐，看到他背后的神，这是最重要的。那么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有丰富恩赐的教会，神赐下丰富的属灵恩赐，但是呢，他们的生命状态，属灵生命呢，其实并不好。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1:5，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就是哥林多教会在基督里其实有很多恩赐的。但是接下来7也说，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就神给哥林多教会很多恩赐，但是哥林多教会真实的生命光景怎么样呢？不怎么样，许多犯罪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正确看待一个拥有很多很大恩赐的人，甚至教会不应该被过分的看高看重不能自然的就认为他一定有很好的信仰生命，属灵生命不一定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属灵恩赐的一些讨论，一些分享。好，那么神赐给教会属灵的恩赐那么神赐给我们各样的属灵恩赐，我们要在教会的侍奉当中运用出来。然后呢，属灵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最终是让神在耶稣基督里得荣耀这是属灵的恩赐。属灵恩赐不是凸显我们自己，那么属灵恩赐也让我们更加的谦卑更加的谦卑。没有一个人拥有所有恩赐，也没有一样恩赐被所有人所拥有。这其实是第一个，让我们谦卑，你要很谦卑，因为你有的别人没有，别人有的你也没有，这是第二个，让我们也不要自卑因为我有恩赐别人也没有是不是就是没有一个恩赐被所有人拥有，也就是说我身上的恩赐别人也可能没有，也不要自卑然后最后呢，我们也正确的来看属灵恩赐不要因为属灵恩赐呢，就看到拥有恩赐的人而没有看到赐给他恩赐的神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教会各样属灵的恩赐让教会能够从圣灵能够得能力，能够得装备，让教会在这地上能够成为神的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这地上也能够遵行主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